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信师信法渡难关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。不到2年的时间里，我经历了2次很大的身体磨难，走过了一段艰辛的修炼历程。2016年8月，我的双脚出现溃烂、流脓、疼痛、散发臭味，并伴有严重的寒热症状。渐渐左脚烂出了一个窟窿，症状越来越严重，最后几乎不能行走。我在修炼上到底有什么漏洞被旧势力钻了空子？我开始反思自己的整个修炼过程。一，向内找，弥补过错。我与同修合作经营原材料生意，一般常人做这个生意掺假加水，高品掺低品，而我们却从来不搞这些，买卖公平公正，没有欺诈行为，所以在行业内得到了高度认可，生意越做越大。另一方面，社会交往应酬越来越多，静不下心来学法，名利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、色欲心膨胀，对修炼的严肃性认识不足，在生意经营中心态没有摆正，做过一些错事。例如在明知道买方购买低品原材料是为了掺在高品原材料中造假的，我却为他提供货源，虽然自己没有直接掺假，可是却助长了这种社会风气。师父在红银二普照中要我们节制事下流，我却在推波助流。转法轮中师父说，我们常人修炼的这一部分，不管你有多少钱，当多大官，你搞个体经营，开公司，做什么生意都没关系，公平交易，把心摆正。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，是人的心不正，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。过去有个说法，什么十商九奸，这是常人讲的，我说那是人心的问题。要人心都摆得正，公平交易，你多付出就应该多挣钱，那也是在常人中你付出才得到的，不失不得，劳动所得。经过学法，我明白了，大法弟子做生意必须要走正路。我向同修曝光了自己的错误，立刻停止了所有不正当的生意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同修 C 来和我交流，向我提起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这段法。针织厂的毛巾头过去经常往家揣一块，职工都拿，学工以后他不但不拿了，已经拿家的又拿回来了。他一说完，我恍然大悟，仅仅停止不正当生意还不够啊，以不正当手段赚来的钱怎么还能继续占有呢？可这笔钱在我全部资产中占相当大的比例，我的思想在波动，只拿出一部分行不行？后来想一想，不义之财不可取，不能再纵容自己不正的念头，最后下定决心把这笔钱拿出来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在生意经营中没有走正路，这是招来身体磨难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后来我找机会与本地做生意的同修交流，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大法对我们的要求很高，路是很窄的，做生意心一定要摆正，绝对不能出现一点点的偏离。二，在人心和正念交战中逐渐坚定。病业磨难初期，因为平时没有坚实的学法基础，每当疼痛来袭都是人的观念，总在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，人的痛苦怎么能达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呢？到底能不能好啊？悲观、懊恼、沮丧，忍耐力已经达到了极限，思想徘徊在崩溃的边缘。虽然我没有动过去医院的念头，但总想依靠常人的手段去缓解痛苦。 我身边同修的心态也在不断波动。同修来我家总是先看看我的脚好点没有，还买来碘伏帮我消毒。 A 同修是大夫，他告诉同是修炼人的妻子说，这个症状用人的办法已经不能治愈，只能在法理上认识才能闯过这关。可妻子心态不稳，常常想让我去医院，家里弥漫着浓重的夫妻情、同修情和对这个磨难的无奈与消极承受等负面情绪。同修找来另一位大夫，他用手术刀把我脚上溃烂的腐肉削掉，没有打麻药。一个同修按着我，难以忍受的疼痛使我抽搐、痛哭、喊叫。刮完之后，几乎见到骨头了。大夫说，腐烂是随着神经和血管往深处延伸，想了解病情，需要找医生进行专业的测试。他还说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截肢。妻子受不了了，让我马上去医院，我没有同意。后来我的左脚越肿越大，严重的溃烂、流脓、流水。一位护士同修听说我脚部溃烂的洞被脓痂封住，脓无法流出，他说洞口必须打开让脓流出来，不然会使溃烂更严重。后来他帮我处理的时候，发现脓流出的通道是七扭八歪的。从此以后，他每天来帮我挤两次脓，还用一根白钢探针深入脚部溃烂的洞中，拨开里面的蜂窝状组织，打通脓流出的通道。整个过程疼痛万分，可是脓却流得越来越多。后来妻子不长时间就要给我挤一次。这种种的常人手段并没有给我减轻痛苦，症状反而越来越重。不管怎么疼痛难忍，我都坚持每天大量学法、发正念、晨练。渐渐的，我的思想有了变化。我是个修炼人，那么就得用大法法理来指导自己，怎么能用常人的观念采取行动呢？师父在《法轮大法义解》为长春法轮大法辅导员解法中告诉我们，真修的人没有病，我法身都给去掉了。这个不断加重的症状完全是假象，却正好让我意识到了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，我没有真信呐。实质上还是把自己当做了常人。一个修炼的人如果没有对师对法的正信，一切都是空谈，什么都不会改变，最终还是人。我使用的是些常人的方法，大法在我身上怎么会有超常的展现呢？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嘛，那就不要被困难吓住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再难，师父给你的路一定是能走过来的。只要你心性提高上来，你就能闯得过来。我的头脑逐渐清晰了，认识到自己想通过常人手段缓解症状和痛苦，完全是低层思维。挤脓不就是人的方法吗？用人的方法能解决神的问题吗？第二天，我告诉护士同修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不用来帮我挤了，以后任何人的办法都不再用了。他惊讶地睁大眼睛问，那脓在身体里怎么办？我说，不用再想这个问题了。出乎意料，从那以后，流脓量每天都在逐渐减少。虽然剧痛和溃烂还在持续，甚至还在加重，可是心中已经有了法的力量，没有了害怕和疑虑，我不再用人的忍耐力去承受了。每天大量的静心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，在现有层次上，我从内心认识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八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的这段法。无论碰到了什么样的具体事情，我告诉过你们，那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、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 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我的心态彻底稳定下来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三，否定旧势力迫害，讲真相救度众生。有同修跟我交流说，大法弟子目前应该做好三件事，你缺项了，没有讲真相。因为救人是目前最大的事情。我扪心自问，我就在家养着这个病吗？我把它看大了，没有听师父的话去救人。我当时没有想利用讲真相解除病业磨难的想法，自己是大法弟子，就应该讲真相救度众生。我决定出去打真相电话。当时左脚肿得非常厉害，不能回弯，下楼梯就是难题。但是心念已定，一步一步，我忍受着剧痛和颤抖下了楼。好在右脚的症状不是很严重，我的车是自动挡，用右脚踩刹车和油门，所以能够开车。第一天停下车来，我咬紧牙关，步行700米，每走一步都很疼，我尽量正常的走。我左脚穿着45码的棉鞋，右脚穿着40码的棉鞋，脚肿得提不上鞋跟，一瘸一拐，路人都用惊奇的眼光看着我。第二天，我坚持走了2公里。我个人理解，不承认这种病业假象，坚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就是以实际行动在否定旧势力。四，突破怕心，面对面讲真相，病业假象消失。本地两位同修大姐平时骑摩托车去农村讲真相，天一下雪，农村路况差，摩托车就不能骑了。于是我开车载他俩去讲真相。这两位同修心都在救人上，做得非常好，可我不敢面对面讲真相。同修大姐极力主张我迈出这一步，说我们都是从怕心中走过来的，你总得突破这一关。第三天，我终于下车了，进到一个麻将馆里，面对众人讲真相，当时就有6个人做了三退，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。师父真的在加持我，我也能面对面的讲真相救人了。发真相台里，同修让我走在前面，说哪里人多往哪里去。渐渐的，我的怕心在消减，讲真相越来越自如，我的脚在逐渐消肿，流脓量逐渐减少，伤口逐渐愈合。师父在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放下任何心，什么都不想，就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那一切，一切就在其中了。在提笔写这篇体会的半个月前，伤口还没有最后愈合，我悟道，自己认可了旧势力迫害的存在，那么就等于允许它在我的空间场存在，必须坚决解体它。我师父不承认你，我当弟子的当然也不能承认你。此念一出，伤口很快愈合。打电话讲真相期间，有一句法总在我脑子里出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这是《精进要旨警言》中的一句话。我找出这篇经文学习，师父在这篇经文中说，在修炼中，你们不是由于自己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提高，从而使内在发生着巨大的本质上的变化， 而是依靠着我的力量，借助外在的强大因素，这永远改变不了你人的本质转变成为佛性。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，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，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。几天后，我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，一个老厂房破旧不堪，很多人在装修厂房的外部。第二天跟同修交流，同修说，装修厂房外部就是在修表面，假修，内心实质没有变化，表面光滑了，内在实质的东西并没有真正改变。我深深受到震动，师尊的点化使我终于发自内心地认识到，我这场身体磨难是师父将计就计，利用旧势力的迫害，带着我从一种自欺欺人的口头修炼状态过渡到真修实修，从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认识的一个过程。因为人的观念的阻拦，这个过程走得异常艰难，师父为我的承受与付出也格外大，而我的承受再难忍也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而已。修炼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，也不是表面做给大家看的，而是要针对自己的每一个观念，每一颗人心，扎扎实实地去修啊。在病业磨难最严重的三个月中，虽然我在不断学法，向内找，发正念，疼痛和溃烂却一天比一天重，从人表面上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。这个时候，修炼人一旦失去了对师对法的正信，就容易走向反面。旧势力能看到大法弟子的承受极限，他们的安排是毁灭性的。人心在动摇着我的正念，正念也在不断与人心交战，最后是师父的法理让我坚定下来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大法弟子的整体力量发挥了很大作用，同修们跟我一起学法练功，发正念，讲真相，指出我的不足，鼓励我的正念。虽然大家内心也有过波动，但这也是一个整体提高，不断加强正信的过程，最终大家跟我一起走过了这一关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四节明慧大陆法会。
五，车祸中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。2017年6月19号，我骑摩托车载着同修讲真相回来，路上因为车速过快，达到每小时80公里，来不及踩刹车，就与对面转弯的轿车相撞。清醒过来的时候，我是坐在地上的，摩托车被撞变形了，压着我的腿，离轿车大约5米远左右。轿车一侧的两个车门全部报废，同修也坐在地上，地上有一滩血，是我被撞时吐的。我被撞得面目皆非，前额隆起大约5公分左右，用手按，前额骨头是软的，面部黑青色，面部和嘴部已经撞肿，鼻子流血不止，口腔黑紫色，牙齿松动。同修站起来问我，你没事吧？我说没事儿。我俩不约而同地说，谢谢师父。我站起来，感觉右腿好像不是自己的腿，还打了好几道弯，当时就涌上来好多围观者。对方车主看到我的身体状况，就打电话给120。20分钟后，救护车来了，要拉我去医院。我说我没事儿，你们走吧，我不去医院。120医生说，你是内伤，有生命危险，你坚持不上医院得给我们签字， 出现问题与我们没有关系。我就给他们签了字，救护车走了。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，我听到大家议论纷纷，这么严重的车祸，他为什么不上医院呢？有的说，我知道练法轮功的不上医院也没事儿。我被撞得晕晕乎乎的，头脑一下子清醒了。对呀，我得讲真相啊！我连忙说，我就是练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我不上医院也不会出问题的。淳朴的村民们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的，他是练法轮功的。有一位村民跑到轿车车主那里说，你今天可遇到好人了，他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不会讹你的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快让他回家吧。车主坚持要等交警过来处理。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左右，交警才来，看到我这么严重的伤居然还在现场站着，非常惊讶。我告诉交警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我有师父保护，不上医院也没有问题，我不会讹别人的，是我的摩托车车速太快了，他的车一拐弯我就撞上他了。交警看到我丝毫不推卸事故责任，自己伤得这么重，心态还这么平和，他身上带着执法记录仪，不敢直接称赞我，却向我竖起了大拇指，然后他去跟轿车车主交涉，这事故你也有很大的责任，他被撞成这个样子，如果要上医院你得花多少钱呢？车主最终同意各自承担各自的损失。一位同修听到消息后骑着摩托车来到现场，他看到我的伤确实很严重，就说咱们打车走吧。我说不，我坐摩托车走。一坐上摩托车，瞬间思想放松，身体像面条一样没劲儿了，嘴里不断地往外吐血和血块，身体非常难受。这一刻我感受到了死亡的气息，但我一丁点儿都不为所动。师父给我安排的修炼道路，我一定要走到终点，圆满随师还。同修一手扶着摩托车把，一手扶着我。骑到市区，他问我，咱们去哪儿？他是想问我，到底是去医院还是回家？我答道，回家。到了我家住的那栋楼前，同修勉强把我架上楼。妻子要往沙发上扶我，我坚持要去供有师父法像的那个房间。我让妻子为师父上香，感谢师尊对弟子的保护。我吐血，鼻子流血，嘴里吐凉气，手脚冰凉。妻子找来六七位同修帮我发正念，我也想发正念，可是腿盘不上。我一咬牙，忍着剧痛把腿盘上了，发出强大正念，清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与干扰，不管我有什么漏洞，都会在大法中归正，谁也不配考验大法弟子。一个小时后，同修们严肃的表情放松了，他们说，你缓过来了，脸上有血色了。我说，我有师父，我肯定没事儿。妻子为同修们买饭买水，我当时感觉非常干渴，体内火烧火燎的，我拿起一瓶冰水想喝又不敢喝，觉得自己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吞咽食物或水，但我不能顺着这个假象想和做，坚决否定它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渴了就喝，饿了就吃。一口喝下去真爽，一点都没有不适应的感觉。我跟妻子说，我饿了，我也要吃饭。一盆小米粥，四个包子，一口气吃下去，鼻血掉在粥里，我用羹匙把血挑出去接着吃。从第二天开始，我坚持练功，抱轮时胳膊举不起来也一直坚持着，打坐时盘不上腿，一喊师父腿一下子盘上了，疼得直掉泪。后来我的膝盖、小腿、 脚肿得溜圆。我不承认所有的假象，就是坚持该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很快就完全恢复了正常。去年在病业假象中，我大量学法发正念，讲真相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，最终否定了旧势力迫害，整个过程为我打下了坚持的心性基础。这次车祸磨难，我根本没有一点人的观念，内心只有100%信师信法的正念和对旧势力迫害的彻底否定，所以在师父的加持下，这一关过得非常快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：“师徒不讲情，佛恩化天地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”回首近2年的经历，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，并感谢所有关心我、帮助我提高的同修们。希望我的经历能对目前身处磨难的同修有一点帮助。文中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法会文章，题目是《我和孩子一起走过的修炼之路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慈悲伟大的师父好，全世界的同修好，一年一度的明慧网大陆大法弟子法会又要隆重地召开了。借此机会，我想讲点我与孩子修炼的故事。一、得法。1996年9月间，我怀着6个月的身孕，听到同事讲他修炼了法轮功，是按照真善人做好人的。而我那时的精力都在未来的孩子身上，我感受到社会道德在快速的下滑，世人的观念在不断变化，这让我很困惑，对下一代的教育充满了忧心和无所适从。我满世界找寻如何教育下一代的方法，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善良、乐观、幽默、儒雅。所以我找了许多材料，最后选定了一种，从胎教开始实践。1997年7月间，孩子半岁，我上班了。一天跟同事探讨人生的意义，他建议我读读转法轮。当我读到《论语》中“真善忍”三个字时，我真实地感受到，好似茫茫黑夜无边大海中的航灯一样，三束强光直照射到我心底最深处，我内心充满了喜悦和光明，无比敞亮痛快。同时我明确地知道了，我就用大法的法理来教育孩子。二、孩子在幼儿园。1999年5月，我把孩子从奶奶家接回来了。接回来的第一天，我把他领到师父法像前，告诉他这是师父。2岁半的他小手在胸前抱成拳头，瞅着师父乐弯了腰，弯成了90多度，直起来又乐弯了腰。看着他那个小模样，我内心被触动着，我想就把他交给师父了。从他进家的第一天，师父的讲法录音就在播放着，从此只要进家门，我都是先打开录音机放上师父的讲法，然后我忙我的，也不用过多的管他，他玩他的，我只是在生活中结合实际时给他讲一下做人的道理。有一次我跟孩子说，你是大法小弟子，要懂得忍让，比如在幼儿园，当小朋友发脾气不高兴时，你不要跟他争，等他好了你们再一起玩。晚上接他时，他说，妈妈，我今天忍了，小朋友大喊大叫的发脾气，我就乐呵呵的自己玩，等他好了我们就一起玩。我说，好孩子，你做对了，有句话不是叫宰相肚里能撑船，将军额头能跑马吗？孩子说，妈妈，还有一句话， 我问他是什么呢？孩子说，不在五行中，走出三界外，见转法轮。我当时愣住了，同时意识到我与孩子的差距竟是天地之差。孩子在幼儿园这两年，老师曾无限感慨地说，这孩子太好了，现在一家都是一个孩子，都很娇惯，也很自我，这孩子太有同情心了，不管老师还是小朋友有了麻烦，他都能走出来帮忙。一次开家长观摩会，老师正讲课，黑板擦掉在地上，孩子从座位上站起来，走过去，捡起黑板擦递给老师，转身回到座位。一个家长说，看着孩子多会溜须老师，不像咱孩子傻乎乎的，不会讨老师喜欢。我一下子无语了，我家孩子原本善良，怎么是溜须呢？1999年7月之后，在江泽民邪恶小丑的蛊惑下，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铺天盖地。一天晚饭，我看着孩子，心里有点酸，自言自语地说，孩子，其实你不知道，你比别的孩子都幸福。没想到孩子从凳子上下来，走到我跟前，用他的小手压在我的手上，很认真地说，妈妈，我知道，常人不知我，我在玄中坐，立狱中无我，百年后独我，见红银觉者。我当时眼泪都下来了，我没有想到他能用这首师父在红银中的诗词回答我。他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睡觉前，都要我给他读红银精进要旨，读完了不睡，再反复读，直到睡着。在我2001年因信仰被非法劳教时，我叮嘱他奶奶给他读红银才能睡觉，结果他奶奶告诉我，他都会背。三，孩子在小学。2003年年底，我从劳教所回来，孩子刚刚上小学一年级，这近3年的时间，他基本上没有再学法了。然而大法给他带来了福分，他的善良影响着同学和老师。在选班长时，同学们都选他，一个比他少很多票的女同学要与他争到底，他就说让给他，但是老师还是让他当了班长。孩子上学上了半学期，老师没有见到家长，很纳闷，这孩子这么好，父母是什么样呢？我回来后又开始带着孩子学法练功，老师曾跟我说，现在的孩子都很独断自我，这个孩子太好了，非常有同情心。这个老师曾经抱着孩子说，你要是我儿子该多好啊。孩子在小学阶段2次受很重的伤，一次是被同学踢到小便处，踢得紫黑，小便很疼，1个星期才好。一次是被跳绳的同学缠住了他的脖子拉扯，也是紫黑的血淋子。但是孩子没有告诉老师，也不让我找老师找家长，他说同学都不是故意的。在5年级上学期时开家长会，老师跟我说，孩子在教室挺能干活的，就是不爱出去跟同学玩，老师怕孩子有什么别的情况。我回家问孩子，孩子说，没什么，校园那么小，人那么多，我不想伤到别人，我也不想被别人伤，我就不出去，也挺好的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。
四，孩子在初中。以往因为孩子小，对于孩子的教育带有灌输性。2008年9月，孩子上初中了。一天，我们又因为什么事出现了分歧。我不停地批评他，他哭着说：“ 你们家长从来都是对的，没有错过，我说什么都没有用。看着他那不服气的样子和他说的话，我意识到该反观自己了。我看到了自己的武断、强势、指责、家长的自尊、面子等等心态，把孩子训哭了才痛快的感觉都是魔性，意识到自己错了。可是面对孩子怎么张口呢？想想自己是大法弟子，他也是大法弟子，都是修，在孩子面前我也得修自己呀，就有些不好意思地跟孩子说，儿子，对不起，是妈妈不好，妈妈不应该这样对你，妈妈错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地跟孩子认错，孩子立刻就回答说，妈妈，我也有错，你别生气了。我立刻感受到了向内找修自己的美妙，即使是跟孩子都要平等地修自己，不能再高高在上的一味的指责都是孩子的错了。孩子上了初中，就不再跟我到处走了，我出去他就留在家里。就在他初一下半学期，我再次被绑架关押在看守所半个月，孩子还配合同修去要我。我回来后，由于心里没有走出被迫害的阴影，自己状态很不好，比较压抑，我也就忽略了他的感受，我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自私。我出去了，经常是电话关机，等开机了给他打个电话，他就不停地问，妈妈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又不能说，常常急急地说他，不是不让你问吗？怎么还问呢？总是自己有了压力时，也让他帮着发正念等等。后来孩子慢慢地不爱说话了，也不爱出去玩。现在回头想想，那段日子给孩子造成许多孤单、压抑、无助的感觉，都是因为我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考虑过问题，没有体谅过他的感受，一味地从自己的角度出发。好在孩子一直在学法修炼之中，师父的法身一直在管他，他走过了那段似懂非懂的少年阶段。五，孩子在高中。自从孩子上了高中，用他自己的话说，好像一下子懂事了。我也是这种感觉。面对高中的他，我强加他的情况越来越少，凡事都要跟他商量交流，达成共识。我也发现他能在生活中用法指导自己。记得有一次，具体事不记得了，只记得孩子做的那件事是为别的同学着想的，但是如果他不去表白出来，受益的人不会知道是他付出的。可是他就没有表白，很平常的。我听他讲了之后，内心很震动。我发现我修炼的很有目的性，我要正视大法好，大法弟子好，所以我要把好表现给别人看。像这种不被人知道的做好，我可能会不做，如果做了，我也会想办法表白出来的。我认识到我得归正自己的这种状态，其实这里面是有私和有为的。在高二上学期，孩子拿回来一张表，是评比市优秀青少年的。在填写政治面貌时，孩子有点犹豫，我问孩子，这个证书你在乎吗？他说，根本不稀罕，无所谓。我说，咱们没有入团就不能填，只能填无，大不了咱不要他这个优秀呗。一会儿我转念又一想，不对，咱们是修大法的，是最好的人，是最优秀的，常人谁也比不了，为什么不该得这个证书呢？我们就定下来一念，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就是最优秀的，就应该得到认可，这跟是不是团员没有任何关系。孩子就这样把表交上去了，结果期末时证书就下来了。拿着证书，他说，其实当时有点压力，上交的时候教导主任还问他初中没入吗，他就回答没入过，高中也没入过。孩子从小学到高中，在学习上，他所有的老师对他的评价都是上课注意力相当集中。是的，因为要学法练功， 时间总是有限的，所以孩子课后只是把作业完成了，就不怎么看课本了，而且常常是作业尽量在学校能完成的就完成了，他也基本上不怎么熬夜。在人品上，老师、同学、家长对他的评价都是说孩子善良、包容。他提前一年离开高中学校，进入一所很理想的大学上学。他的老师非常不舍得他，同学家长也都说没有孩子比得了他的，说他学习人品都是第一。六，孩子在大学。孩子上了大学，远离了我，我们只是在假期时才能学法交流了。一次假期，我说要买车，他讲了一件事，就是在他那个地方有这么一个社会活动，抽奖抽到了他，给一辆小轿车。中午时来电话通知他去取，他就说不要。对方以为他担心这事的真伪，就说还有律师公证，让他大可以放心。他还是不要。对方又说，如果真的不需要车，可以变换现金。他还是说不要。对方惊讶地问为什么，他说我有信仰。对方表示遗憾地挂了电话。孩子说，到了下午时，那些利益心开始往上反了，搅扰了好一会儿呢。因为我被迫害，家庭经济比较紧张，没有钱买车买房的，所以这个利益其实是很有诱惑的。我一听就动心了，还说应该要呀，给大法用啊。孩子说，那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，后续的事会很麻烦，说给大法用怎么用？再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，我得这不义之财，我得给他多少德呀。你细找找，还是有人心的。我向内看自己的心，其实真的是有利益心和贪心在呀。我一直觉得孩子自从初中之后就太内向了，不爱出头，也不愿意跟我一起学法，更别说跟小组同修一起学法了，也不做讲真相救人的事。尽管我意识到自己总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，光宗耀祖，能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的，做常人很风光，做修炼人也很精进，觉得自己也会很有面子等等，其实都是因为自己有颗强烈的求名的心在左右自己。可是还是看着他那个懒怠的样子，好像不求上进的样子，而生气而指责他，总是跟他絮叨，有时我们会争论一番。有一次临返校前给他急得够呛，说了我好多不足，比如不信师信法，不敬师敬法，不二法门，太自我，不修自己，固守己见，不向内找等等。他走了之后，我想着他的样子，心想这都是师父在借他的嘴说我呀，我真得好好向内找实修了，不能再稀里糊涂了。明明是我想跟他交流，告诉他不要陷在个人修炼的小圈子里，应该担起使命，结果促成了我真正的反思自己，真正的开始向内找，踏实的修自己的一个过程了。我真的是从内心感激这个已经成为青年的同修了。和孩子之间的点点滴滴故事很多，因为我们相伴修炼一路走过来，我们之间没有太多常人的语言，我们说话几乎都是修炼中的交流。他大了，只要我用常人心说点什么，听两句他就不想听了，就会提示我人心出来了，别再说了。如果真的没有什么说的，他觉得就静静待着挺好的，不需要非得说什么。以往我总是人心的希望他这样，希望他那样，现在我觉得不管他在哪儿，我都相信他会挺好的，因为他心中有法有师父。我真的无限的感恩师父赐予我这么个同修，无限的感恩师父无微不至的保护和苦度，再次拜谢师父。
这期的第14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，谢谢收听。